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只要是沿着有从十字架那个根基上和神发出来的信心，你都不要惧怕。所以哈巴谷在三章的祷告中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前面听到了神给他的那些回答，他就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羞烂，我在所立之地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因为信神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他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到。哪怕是灾难就要来到，信心也使哈巴谷能够来安静的等候。那个日子来到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哈巴谷告诉我们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地里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弟兄姊妹，这个然而有是不是很像那个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个极或不然？前面是那样的一种情况。你知道哈巴谷说这句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我们说没有橄榄，没有橄榄，没有橄榄又怎么样？没有无花果又怎么样？没有葡萄又怎么样？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没有这些东西，那是一个很彻底的缺乏呀，很彻底的缺乏。无花果是他们营养的来源，葡萄树是他们新酒的来源，橄榄树是橄榄油的来源，是点灯啊，献祭啊。这个地里不出粮食，他们就没有办法吃面包吃饼，圈里边绝了羊，没有献祭，没有奶，没有吃的，棚内也没有牛。弟兄姊妹，整个生活来源全部都绝了，断绝了，可以说是在那样的环境里边。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就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个极或不然何等的相像。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能够停留在，能够老是停留在那个即便如此的地步，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就像王明道先生所遇见的那个真实的生命经历一样，王先生的宝贵之处就是他后来每一次向人做见证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见证他的软弱。他说，我软弱了，我软弱了，很宝贵的，那是信心升华的标志。他能够见证他的软弱，就是他的信心已经超越了那个软弱的信心，那个软弱的那种程度。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下边还有一个很美的宣告，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他信心的源头，这是他信心的对象。哪位有力量有能力的神是他信心的对象？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照样可以和巴哈巴谷一样宣称，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力量，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的力量，那位为我钉十字架的主是我信心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哈巴谷知道，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样的信心使他能够稳行在灵性的高原上。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但是有了这样的信心，有了这样的然而的信心，有了这种极或不然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不至于大起大落。我们会软弱，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有一些起伏，但是不会大起大落。因为什么呢？因为保证我们信心不会有大起大落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那位成为我们力量的主，成为我们力量的主。 哈巴谷，我想他在祷告的时候啊，我想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这个诗篇第十八篇的那个话语，在他的脑海中，在他的灵里边，在那里一直在涌动着。哈巴谷的祷告的时候，因为诗篇第十八篇上去那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出爱耶和华的话，说出爱神的话，有时候我们说的太简单太轻松了，但是真正凭着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能够说出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哦，那句话说的才真是叫我们可以去跟他一起说阿们。诗篇第十八篇里边也说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必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会使我稳行在高处。我想哈巴谷在祷告的时候，脑海里边一定浮动着那个诗篇的话。很奇妙的，我们还回过头来看丹以理书。所以你看他的信心是从即便如此到极或不然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那位赐信心的主，让我们知道信心的源头在于神自己。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信心的源头在于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而我们所信的对象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根基，有了这样一个有十字架来支撑起来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侍奉主的心态不一样，我们为他做见证的能力不一样。当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当时尼布加尼撒怒气天雄，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下边呢是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在这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齐备。我想那个窑啊，你不用烧热，掉进去就差不多了。那个烈火的窑中，你知道是烧砖的吗？是不是那个砖能够烧熟的话，我们这些血肉之体扔进去也就差不多了嘛。但是它比寻常又烧热七倍，我想那炼钢也可以了。为什么用这样的话来强调这样的一件事情，更是让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有时候神允许这样的环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允许这种试炼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且这个世界抵抗上帝的力量，背逆上帝的力量，反神的力量，魔鬼撒旦的权势，更是要把这个环境弄得好像是基督徒已经无法来承受了，比寻常烧热七倍。下面说什么？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你不用捆的，你把他们丢进去就行了。结果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捆起来。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这些好像是很容易忽略的字眼，把他们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穿的这个衣服很多了。下面又说到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前边说捆起来，后边又说被捆起来，第二次重复捆起来这个字。下边说到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连抬他们的人都被烧死了，他们当然没有掉进去，他们是在窑门口，对不对？都被烧死了。想一想看，这三个神的圣徒还能不能活下去？被捆起来，穿着衣服扔进比寻常烧热七倍的烈火的窑中，还能不能活下去？ 所以这些圣经留下很多的悬念让我们去思想。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已经是第三次说到捆了啊。前面说捆起来，被捆起来扔在，然后说都被捆着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所遇见的试炼好像是难处上边又加难处，强调难处上边又加强调难处，这就是有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那个按照我们的力量似乎是已经无法承受的难处，无法承受的那个试炼的环境，无法承受的。这个时候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时尼布加尼撒惊奇，为什么惊奇呢？急忙起来，因为神尼布加尼撒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国王，虽然他是一个反神的人，但是呢他还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所以呢你看看尼布加尼撒惊奇，为什么惊奇？因为神已经在他的里边开始做工。惊奇什么呢？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又是捆起来，第四次出现捆起来，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当然扔在火里的是三个人。他们回答说，是啊王啊，是啊。王说，看哪、啊、我看有四个人，我看见有第四个人好像没有被捆绑，并没有捆绑，而且是在烈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四个的相貌，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弟兄姊妹，当信徒的信心从即便如此的层面进到了极或不然的层面，当信徒的信心靠着那从神而来的能力已经坚固到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够再征服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信心给我们带出来的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人是可以被捆绑的，但是主自己是不能被捆绑的。人是可以被捆绑的，主的道是不能被捆绑的。在任何环境中靠着主，主的道，十字架的道，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没有被捆绑，在而且在火中游行，尼布加尼撒看见好像神子的相貌，他哪里见过神子？但是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他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东西。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你看他的话说多轻松啊，你把他们捆起来，捆起来，现在倒好，你让他们上到这里，如何能够上到这里还捆着呢，还在烈火的窑里边呢？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尼布加尼撒也是很有信心的人呐、啊，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上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从火中出来，从火中出来。那时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从十字架而来的那个信心使他们怎么样？从火中走出来了，身上衣服火没有力量伤他们的身体，因为有神子同在，有神同在，神的保守。头发也没有烧焦，那么重的烈火，头发没有把那个没有把头发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每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禁不住说，主啊，你真是一位奇妙的主，从你那里来的信心真是让我们能够承受苦难，超越苦难，而且出来之后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今天有多少人从那些苦难的环境一走出来，一听他做见证就说，哎呀，那个时候苦啊苦啊，满身都承受苦难，超越苦难，而且出来之后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 今天有多少人从那些苦难的环境一走出来，一听他做见证就说，哎呀，那个时候苦啊苦啊，满身都是苦味，都是火燎的气味，头发也烧焦了。现在你看，好多传道人坐过牢的出来以后都是秃顶了，被火烧掉了，被火烧掉了。可是这三个人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弟兄姊妹，在这每一句话里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都有很深的属灵含义，都有很深的属灵含义。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东西不存在了？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四次说到亚伯，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穿上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尼布加尼撒也说，我们前面说到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尼布加尼撒也说，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结果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他们身上的捆绑不见了。当神允许一种试炼的环境，允许一种像烈火的窑中这样的试炼环境临到他所爱的儿女的时候，神赐下的是他的同在，是他的十字架的能力，但是炼净的是我们那些属于肉体的那些杂质，那些给我们带来捆绑的东西。神要借着烈火窑的试炼把这些东西炼净，这是神许可试炼患难苦难临到他儿女的一个心意，一个心意。所以你如果说十字架是苦难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超越像烈火窑的试炼？所以这样的试炼，这样的东西，只不过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十字架能力的一个环境。无论这个环境多么险恶，但是靠着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像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样走过来之后，身火无力伤我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但是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炼净一切不合他心意，不合他心意的东西。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出来十字架和苦难有什么的不同，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保罗说，哇，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因为他们用一种属世的眼光来看神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这些还没有真正认识十字架道理的人眼中也是看为愚拙。这就是一件叫人很痛心的事情，叫人痛心的事情。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为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说，希利尼人，这个犹太人要生机，今天的很多教会也是要生机，要医治，要恩赐，要这种东西，要那种东西，唯独不要十字架。你看看可怜不可怜？你怎么？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到哥林多教会，讲到哥林多的教会，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边，对哥林多的教会是指责最多的教会。保罗爱他们，保罗爱他们，保罗称他们为圣徒。但是保罗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可是保罗紧接着就说，你们那里已经出现了纷争，有人说他自己是属于基法的，有人是属于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们是属基督的，那些属灵的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实际上还是一种纷争的一种属灵的掩饰。保罗说，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属保罗的，纷争出现了。保罗说，我真是不想让十字架的道理在你们那里落空。所以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西里这个犹太人要生机，格林多人要生机，格林多人要恩赐，格林多人高举恩赐，他们把那些最次要的恩赐高举起来，引起很多的混乱，引起很多的混乱。但是保罗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一切的恩赐都会过去，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却永远长存，是不是？这是保罗要夸口的地方。但是保罗在那边说了一些我想叫哥林多人也是很难过的话，以前你们是属灵的婴孩，不能吃干粮，不能吃干粮，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硬的道理，他们宁愿去高举那些最次要的恩赐，什么方言呐、什么方言呐、那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去好好的看一看哥林多前书，所有提到那些最次要方言的地方，在那些原文里边所使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但我们今天常常有些人就把那些东西拿来当作似乎是圣经的道理，在那混淆真道，混淆真道。保罗说你们是属灵的婴孩，在基督里为婴孩，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淫乱，在你们中间有不和，有纷争。他们这些哥林多的人连最基本的圣餐的道理都不懂，所以敬拜的秩序是那样的混乱。这是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的，在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他们连基督复活的道理还不明白，竟然我们那么重要的信仰道理他们都不明白。所以保罗说，若你们中间传人死人不能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就没有复活，我们传你们信的是枉然，我们传的也是枉然。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种基督信仰的中心信息他们都还糊里糊涂，就是这样的一间教会，那个属灵的光景，弟兄姊妹，何等可怜啊，何等可怜。所以保罗说犹太人要生机，哥林多人要生机，这个世界的人要智慧，要他们各样的属世界的智慧。但弟兄姊妹，让我们和保罗一同来宣告，我们却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很奇妙的。这是苦难和十字架之间的这个关系。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形态，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先是一种生命形态，然后显明为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是和我们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是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东西。因着有了这样的东西，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承受苦难，超越苦难，超越苦难。今天中午有两位弟兄跟我分享他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难处，我跟那两位弟兄说，我说我们是上帝至高上帝的仆人，这样的环境都是神所许可，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只管往前走，然后就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样。我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即便如此，但是不单单是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一旦十字架进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明白了保罗所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信的这位神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按着父的旨意为罪人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父神就差派他的儿子在 他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罪人死，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或者有敢做的。那是那句话是同一个意思，保罗从后用后面一句话强调前面一句话，但是后边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保罗清清楚楚的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说今天主啊，我要与你同定十字架。当然有这样的心智是很好的，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因信进入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的果效就已经完成在我的生命里了。那是一个美好的属灵实际。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得不着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不去支取那个能力的宝库，我们想靠自己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过得苦得不得了。一旦我明白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这个道理之后啊，我就发现哦，我有着宝贝在瓦器里，让我知道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那位赐能力的主。奇妙的。所以保罗可以做这种宣称，他可以，他告诉我们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已经成就了。但是保罗也发现很多信徒在这件事情上很糊涂啊，因为他没有支取这个同定的这个能力，他也就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与主同活的那个能力。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讲，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个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有两层意思，是非常美的。一种就是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使我们在预计移动上都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说，一旦我们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边都可以显出他复活的那种荣美来。另外呢，一个更深更远的盼望也在等待着我们，在死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还有一个更深更美的盼望，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荣耀里，在复活之后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都要复活。那是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那个终极的盼望，终极的盼望。所以保罗说，你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信，我们就信的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信心，信心的工作，十字架是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根基。所以保罗可以那样清楚的来宣告。可是有些人不知道，不愿意从十字架那里支取恩典，支取能力，不愿意从与主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宝贵的应许，不单单是应许，而是已经成就的那个工作中支取那个能力。因为只要从死到那个地方支取能力，就是一种复活的大能。我刚才不是讲的一切的那个黑暗的东西，软弱的东西，旧的东西，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结束了。从十字架开始的是光明的，是有盼望的，是生命的，是积极的，是向上的，是属天的那个东西。但是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所以呢就出现很多问题。像加拉太人就是这样，加拉太人保罗去在那里给他们传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人教训的，不是从人教导他的，是神自己把他的儿子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启示在他心里的。所以保罗就传给加拉太人，就在加拉太人建立这样的教会。但是保罗走了之后，就有人开始传另一个福音，不受隔离就不能得救，不说方言就不能得救，这是今天很多人所传的那种谬误的东西，和那些不受隔离就不能得救是同样一种类型的道理。 不守律法就不能得救。所以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肉体来成全吗？你们靠圣灵把你们带进十字架的恩典里边，你们怎么就不能靠着圣灵将你们带进十字架那个成圣的能力、成圣的道路上去呢？为什么还要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成全呢？靠肉体成全就是要靠割礼成全，靠守律法来成全，靠恩赐来成全，就是今天很多人所传讲的这些谬误的道理。所以保罗发现十字架是基督徒生命的那个本质，生命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就会偏离十字架，被另外一种福音所迷惑，另外一种福音所迷惑。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里讲到十字架这个的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美的字眼，就是自由，就是自由这个字眼。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基督是自由的源头，耶稣基督是给我们带来自由生命的那位主，那位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奠定了一切被掳的、被罪掳去、被撒旦掳去的人得自由的那个基础。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律法的奴仆、罪的奴仆。你若不顺从圣灵的引导，没有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一个支柱，你就会又一次掉进去，被奴仆的恶所挟制。被奴仆的恶所挟制，并不是说我们在软弱中或者跌倒中就失去救恩，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基督徒一旦不靠着十字架来过得胜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会跌倒，会跌倒，会再一次掉进以前我们所掉进的那个奴仆的恶中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状态会出现以前那个罪的奴仆的生活状态，生活状态。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十字架，圣灵真是借着十字架来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很真实的经历，就是像加拉太书第十六章那里所说的，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今天有弟兄在问，我们的生命里边怎么还有这些肉体的私欲，有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两个生命，并不是我们这个人里边，这个重生得救的人里边有两个生命，不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里边只有一个生命，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除非你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你也是一个生命，一个旧的生命，一个在罪、在死亡权势下的生命。两个生命不能够并存在一个人里边的。当我们被主耶稣基督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旧的生命有时候它的残余势力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是一个残余势力，就像肉体的情欲还在我们里面。撒旦会借着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 这个有罪的充满诱惑的世界会借着这些东西来动摇我，来动摇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